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本台的第二次中文广播。今天是2017年9月17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都是19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小山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在加拿大举行的联合国框架下世界气候大会第23届的会议取得重要进展，30个国家与国际组织参加了会议，协成功缔结并监督执行蒙特利尔协议30周年楷模东风，会议确定了巩固两年前巴黎第21届世界气候大会的总协定原则与精神，并有加快落实执行的积极意愿。会议当天，美国上演悲喜剧，与会代表延伸言重新加入巴黎协定，但稍后白宫仍然确定退出的立场。英国警方今天简短报告，涉嫌伦敦地铁恐怖爆炸案第二名嫌疑犯在伦敦西部被逮捕。美国加州议会众议院16日通过庇护州法案，限制州执法单位与联邦政府合作遣返非法移民，加利福尼亚州因此将成为美国第一个非法移民庇护州。澳门今天举行第6届立法会议选举，当中最引外界关注的就是直选议席的参选名单，一共有破纪录的24张，而议席只有14个，竞争异常激烈。但由于澳门赌博业一枝独秀，全城均是利字当头，有推测说泛民元老曲景星有可能落选。中国推出治理空气污染的新办法，加成立28个跟踪研究专家团队，对2+26个城市进行各个击破对症下药的一试一测大气污染综合解决方案。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罗拉，下面请听记者小山为您播报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英国警方今天简短报告，涉嫌伦敦地铁爆炸案第二名嫌犯在伦敦西部被逮捕。警方反恐昨天连续在多个地区搜捕追击伦敦地铁恐怖爆炸案嫌犯团伙，警方在逮捕第一名嫌犯后并没有停止追缴。警方担心伦敦地铁爆炸案是恐怖网络团伙犯案，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爆炸案后宣称肇事。英国警方是在昨天深夜逮捕第二名涉嫌制造伦敦地铁爆炸案嫌犯，该名嫌犯21岁，警方没有报告更多的细节。英国警方说，追击伦敦地铁爆炸案其他可能的嫌犯行动不会停止，但警方没有透露是否掌握恐怖分子犯案网络。伦敦地铁在城郊交界处一座地铁站，昨天发现一趟地铁车厢爆炸燃火，至少有30人不同程度受伤。警方包围封锁车站，对爆炸物调查鉴定，确认是土制炸弹，定时系统故障造成炸弹没有完全引爆。警方对监控视频调查确定追踪目标，昨天稍晚在东南部多福港口处逮捕了一名18岁的嫌犯，该名嫌犯已经被移至伦敦反恐警署收押审讯。对多福港口的搜索警方有重要斩获，同时更确定扩大追缴方针，多福港口同欧洲大陆以及其他地区有框架联系的重要地位，但英国警方没有提及与法国或欧洲其他国家的追击合作。在加拿大举行的联合国框架下世界气候大会第23届的会议取得重要的进展，30多个国家与国际组织参加年会，协成功缔结并监督执行蒙特利尔协议30周年楷模东风，会议确定了巩固两年前巴黎第21届世界气候大会的总协定原则和精神，并有加快落实执行的积极意愿。会议当天，美国上演悲喜剧，与会代表声言重新加入巴黎协议，但稍后白宫仍然确定了退出的立场。为加快落实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框架下的世界气候会议选址加拿大蒙特利尔，以及9月16日 日期开会，纪念30年前蒙特利尔保护大气臭氧层协议。世界30个国家，包括欧洲联盟、中国、加拿大等国以及国际重要组织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主要围绕落实2015年与法国巴黎第21届气候大会所签订的协议，确定路线图和实践目标。会议再次确定巴黎协议不容更改、不容重新谈判的原则。会议由推动落实气候协议的主要生力军积极促进，欧洲联盟、加拿大、中国被积极评价。美国与会虽然带着观望，但却让会议骚动，原因是美国代表以及美国媒体会议前夕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改变主意，愿意留在巴黎协议之内。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总统时谴责巴黎协议，并宣称人类活动影响气候变迁是科学家编造的谎言。特朗普当选后颁布决定退出巴黎协议，美国可能留在巴黎协议的消息让蒙特利尔会议一度激动。但昨天当地时间深夜，白宫一纸公告为短暂的高兴泼了冷水。白宫说，总统的立场说得很清楚了，除非巴黎协议给美国特殊的优惠条件，美国决议退出巴黎协议。然而蒙特利尔会议再次强调巴黎协议不可重新谈判。法国环境保护部长于洛评论说，无论有没有特朗普，巴黎协议以及气候合作都将进步，而且无论美国是否强大，都不可避免受到气候的影响制约。美国近期连续遭受休斯顿水灾、佛罗里达埃尔玛飓风袭击，气候变迁的影响不可回避。被土耳其当局关押了51天的法国摄影记者布侯9月17日早晨顺利回到巴黎。记者布侯受到了法国文化部长的迎接，随后他与前来机场迎接的家人朋友团聚。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周日清晨，被土耳其当局关押的记者布侯乘坐飞机顺利抵达巴黎戴高乐机场，法国文化部长亲自到机场迎接。法国记者布侯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过电话，随后他与前来机场迎接的家人朋友团聚。记者布侯向媒体表示，回到法国让他如释重负，他非常疲劳也非常高兴。布侯表示，自从法国总统马克龙向土耳其提出释放他的要求后，他在土耳其被关押的条件开始好转。他说，土耳其方面没有指控我是恐怖分子的理由。他也表示，一直到登上返回巴黎的飞机前还有不确定因素。今年27岁的法国摄影记者在7月26日土耳其伊拉克边境处被逮捕，土耳其指控该记者持有叙利亚库尔德人照片，而库尔德人被土耳其当局认定为恐怖分子。而布侯携带的照片早在2013年已经在法国 David Sank Monde 发表了。此前，记者无疆界组织批评土耳其当局不尊重新闻自由。在记者无疆界组织发布的2017年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上，全球180个控制言论自由的国家中，土耳其名列第155位，而且现在土耳其还有170名记者被关押。
位于加勒比海的法国海外行政区圣马丁在十天前遭受飓风艾玛袭击之后，灾区至今仍然满目疮痍。就此，本台法语特派记者到灾区现场了解了当地的灾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皮埃尔在法属圣马丁度假胜地东方海湾现场采访了多位当地民众。圣马丁的一位女业主安娜表示，她的小旅馆在受灾前可以说是一个美妙的小天堂，附带一个光彩夺目的小花园。如今这一切都在艾玛飓风的威力下变得七零八落。安娜期盼保险赔偿将有助于她重新开业。她说，就像您所能看见的那样，墙上有十分清晰的水印，可以看出水淹到了大约1.6米的高度，到处都是淤泥，凳子翻落满地，床垫也被水淹过了。我们买了保险，希望未来能够重新振作起来，重新开业，但全部恢复可能需要9至12个月才行。
J'espère qu'on pourra se relever puis reprendre une activité. Ce sera peut-être dans 9 mois, 1 an.
另一位当地餐馆老板布鲁诺则表示，他不指望别人，要靠自己尽快让餐馆重新营业。他说 我没有等待任何人，我在努力工作，以期尽快重新开门。我不等拿保险的钱，能有那最好，没有的话我也得重新开始，那还不如马上就行动。据介绍，鉴于当地灾情，法国有关部门现已禁止在一些危险地带重建，这让许多业主感到十分不安。
美国加州议会众议院16日通过了庇护州法案，限制州执法单位与联邦政府合作遣返非法移民，加利福尼亚州因此将成为美国第一个非法移民庇护州。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加利福尼亚州将成为全美国首个非法移民庇护州。加州议会众议院16日通过庇护州法案，限制州执法单位的职权，让他们不能和联邦政府合作遣返非法移民。加州议会众议院通过的 SB54 法案，禁止州执法单位与联邦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合作遣返非法移民，除非这些移民因犯下某些罪行遭定罪。法案在众议院以49票对25票通过，接着送往参议院投票。加州是美国非法移民最多的州，多达230万人。支持这个法案的议员认为，特朗普总统打击非法移民，使许多人生活在恐惧之中。这个法案让我们的社区更安全，有公道和正义。SB 54法案4月份就在参议院投票通过，但由于执法单位反对，州长布朗和参议院议长莱昂11日宣布对法案做了一些修改，加上不列入保护的犯罪，包括性侵和斗殴，预期参议院通过 SB 54法案再无障碍。不过，加州议会众议院通过的 SB 54法案却遭到联邦移民海关执法局的反对。代理局长霍曼16日发表声明，指出 SB 54法案将会严重削弱治安。霍曼表示 ，SB 54法案表明，加州的政客选择政治凌驾于公共安全之上。
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前，民众举行呼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游行，蔡明宪称传达台湾拒绝被中国统治的决心。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绿营推动多年的加入联合国游行，今天再度在纽约的曼哈顿举行，游行人数超过500人，从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走到联合国总部前的哈马绍广场，大约4公里。游行团体抗议中国大陆干预台湾国际事务，主张联合国应比照巴勒斯坦，让台湾得以加入联合国。推动台湾入联已经25年的台湾加入联合国行动委员会，今年结合了台湾联合国协进会访美团、大纽约台湾同乡会等团体，再度举行入联游行。和去年不同的是，今年台湾政府的侨务委员会动员美东侨界大力参与，驻纽约台北经文处处长徐立文也到哈马绍广场向台湾联合国协进会访美团表达慰问。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在现场表示，总统蔡英文应该召开国际记者会，向国际社会说明台湾入联的决心。他指出，台湾入联是台湾民族解放运动，台湾人要自己发声，让全世界知道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国际上打压台湾，强迫台湾默认属于中国的一省，台湾要透过加入联合国，传达出台湾人拒绝被中国并吞及统治的心声。宣达团表示，今年的活动目标除了表达希望加入联合国之外，也要向联合国反映台湾人参观联合国总部需拿中国核发的台胞证，这种不合理的规定应该取消。宣达团也拜访了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更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前抗议，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李明哲。这场游行吸引了许多藏独人士参加，现场藏独台独旗帜飘扬。由台独团体推动的台湾入联游行已经持续了14年。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澳门今天举行第六届立法会选举，当中最引外界关注的就是直选议席的参选名单，一共有破纪录的24张，而议席只有14个，竞争异常激烈。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淑基报道，由于澳门赌博业一枝独秀，全程均是利字当头，有学者认为博彩业及同乡会板块参选人如赌王的四太太梁安琪继续有优势，民主派却有可能在互斗中 失利，更推测范明元老曲景景有可能落马。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罗拉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由30个国家的部长和代表参加的巴黎气候缔约国会议周末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此次部长级会议寻求美国改变立场，重返巴黎气候协定，但是在美国对巴黎气候协定立场出现软化松动后，周日白宫却立即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改变此前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立场。而中国在此次会议上重申将履行巴黎气候协定的承诺，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国第23届气候变化框架协议签署国谈判会议周六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来自30多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代表在加拿大、欧盟和中国的牵头下共同捍卫巴黎气候协定。各国表示要继续遵循气候减排时间表，进一步落实巴黎气候协定，也是各国进一步向美国施加压力，试图让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定的会议。与会的欧盟气候专员米格尔向法新社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六月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后，巴黎气候协定的落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本次在蒙特利尔会议是为了进一步落实巴黎气候会议而组织的一次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出席气候会议的欧洲联盟高级官员向法新社表示，与会的美国代表表示，美国不会重新谈判巴黎气候协定的条款，但会尝试检讨相关条款，以便考虑如何重新参与协定。这也暗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立场可能出现软化。但是周日，美国白宫随即发表声明澄清，指出特朗普一再表明，除非巴黎气候协定的条款能对美国更有利，否则美国还将坚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决定。欧盟气候代表表示，包括由美国、中国等30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代表与会，共同进行圆桌讨论会议，就执行巴黎气候协定的本身就是一个胜利。欧盟不仅要执行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就是控制全球气温在2050年前升高相对于世界工业化前 1.5 摄氏度内，而且还要扩大控制全球气温升高的行动范围。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此前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会议上再度强调，欧盟应当牵头应对气候变化，而且承诺欧盟将迅速推出欧盟交通减排的总体规划。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参加了会议的多国部长召开的圆桌会议，显示加拿大遵守巴黎气候协定，而且有减低使用化石能源的决心。另外，此次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也具有象征意义。30年前，也就是在1987年的9月16日，就是在蒙特利尔签署了有关保护臭氧层的蒙特利尔协议。今天，该协议的实施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蒙特利尔协议因此也成为国际多边合作的成功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法新社消息，在英国和法国后，参加会议的中国气候谈判代表向会议提交了一份中国减低生产与使用化石燃料的规划。中国代表指出，中国在减排方面不仅要100%的兑现承诺应对气候变化，还会比预期做得更好。组织会议的加拿大气候部长麦肯纳呼吁与会国家和跨国集团代表积极行动起来，对应气候变化。他强调说，气候变化存在威胁，极端的气候天气频频出现，带来了更多的灾难。他呼吁大家共同执行巴黎气候协定，不要继续讨价还价。各位听众，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跟大家介绍蒙特利尔的气候部长会议，美国气候立场再度出现变数。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余力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佛林为大家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们好，随着今年年初以来朝鲜半岛和平局势在朝鲜当局不断地进行弹道导弹试射和试验和战争宣传叫嚣的背景下，人们猜想朝鲜是否会与美国及其盟友在东北亚地区再次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则十分令人担忧。对于这一猜想，本周六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周末版以朝鲜战争若再次爆发将是如何场景为题，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预估和分析。世界报文章首先指出，面对来自联合国针对朝鲜在近期进行第六次核试验的最新制裁措施，朝方则选择在本周五再次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进行了数月以来又一次飞越了美国盟友日本领空的弹道导弹试射活动。该枚导弹自朝鲜首都平壤顺安附近的军事基地发射，并在进入日本北海道的高空后落入了距离发射地2000公里外的太平洋中。面对这一朝鲜方面的又一军事挑衅行为，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再次依照惯例的对朝鲜进行了外交谴责和批评表态。而作为他们的盟友和朝鲜宣传的主要攻击目标，美国政府特别是特朗普总统再次强调了解决朝鲜核危机的所有手段都可以被考虑，此中暗示美国可以直接使用军事制介入来对付金正恩政权的公开表态。尽管对峙双方都深刻的明白在发动单纯的口水战并不会损害到他们的实际利益，但此类发言却只能加速局势紧张化，甚至作为野心家在未来引发战争的口舌或引起擦枪走火事件发生的事实。此外，日本国内对美国政府提出的武装解决朝鲜危机可能性的赞同声音也在近期内被逐渐放大。例如作为安倍晋三外交政策重要幕僚，日本知名外交官的田中俊于朝鲜最新核试验后就曾做出过美国和朝鲜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会被排除的分析。毫无疑问，采用军事手段来试图解决朝鲜问题是对峙双方所用的最后手段，但如果在外交制裁手段无效的前提下朝鲜半岛烽烟再起究竟意味着什么，冲突双方又有如何的目标，则是文章讨论的中心。首先，对于美国来说，美军可以采取针对朝鲜核设施及弹道导弹装备的手术式打击，一举消灭朝鲜的现有核势力，并同时聚集预备力量包围朝鲜，威慑和阻止其发动反击的可能，或许是一个对于美国来说不二的军事选择。但在面对一个像金正恩政权这样敢于冒险和未知性极强的敌人，特别是在美国重要盟友韩国还驻扎着美军的情况下，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在经过政治评估后，这种对朝进行手术性打击的选择，实际代价将要会比想象的要付出的多得多。这也是因为，如果美国首先向朝鲜发动攻击，朝方将极有可能向三八线前部署的美韩驻军进行还击，并直接给予了朝方以反击的名义进攻韩国，和针对首尔及那里1000多万的韩国民众发动毁灭式炮击的可能。人们大多都不曾忘记，自1953年朝鲜战争得以平息后，参战双方却从未签署具体的和平协议。在上一场的朝鲜战争中，中国曾付出巨大的代价支持并直接参与了这场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联合国军的战争。而面对朝鲜半岛再次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尽管中国官方一直强调和呼吁维持和平和恢复对话的原则，并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具体表态，但官媒环球时报还是在近期做出了如果朝鲜首先攻击美国，中国将不介入冲突，但反之中方将出面维护朝鲜利益的预测性表态。世界报文章指出，中朝两国的特殊盟友关系建立在1961年双方签署过保证相互合作和安全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而该条约将在不久后的2021年过期。与此同时，朝鲜半岛再次爆发战争的可能同样牵扯着俄罗斯的切身利益。俄国不仅与朝鲜有接壤，并与中国一直坚持着维护地区稳定的态度。另在韩国方面，新任总统文在寅宣称任何针对朝鲜的军事介入都需得到他和韩国政府的同意，这事实上也是宣布韩国对于美方的军事介入拥有否决的权利。因此尽管单从实力来看，美国将毫无疑问地在又一次的战争中击败朝鲜金正恩政权，但自本世纪后美国所陷入的诸如阿富汗和伊拉克这种胜利后的长期占领模式在朝鲜再次重演，也是特朗普政府所不希望看到的后果之一。同时，文章还讨论了美国可以改变目标，企图采用军事手段推翻金家政权的可能。但文章分析认为，但从美国的历史上来看，这种模式并不能收获预期的效果。同样，新上台的政权拥有着巨大的未知性。感谢您收听由傅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各位听众，下面是曼谷专栏专题节目时间，请听本台特约记者江峰的报道，美菲军演侧重反恐合作。
听众朋友，今年五月遭到恐怖攻袭的菲律宾南部城市马拉维危机迄今尚未解除。一场代号风暴的美菲反恐联合军演本月中旬拉开序幕。菲律宾国防预算因剿匪行动而大幅超支，军方向捉襟见肘的马尼拉政府提出增加预算诉求。泰国评论认为，在日趋严峻的反恐形势下，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亲中疏美的外交主张显然遭到了来自军方的阻力，菲律宾的亲美政策在未来仍有回摆空间。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周五发表声明透露，美菲两国联合举行的反恐军事演习本月中旬将在菲律宾和夏威夷海域进行。此次演习旨在加强双方的军事安全合作，包括高层决策与战术协调，乃至反恐策略的贯彻与实施。此次菲美联合军演引起媒体关注，由于现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经多次扬言美菲联合军事演习将不再继续，以至于持续多年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在2017年度规模骤减。对于此次联合军演，美国驻菲使馆高调表态，声称将举行一场整体政府型的联合军演，动员包括军队、政府单位及专家在内全面参与。外界舆论一致认为，美菲两国军队之间仍然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菲律宾国防部对透过美菲联合军演强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给予肯定。美国方面强调，作为菲律宾光荣的战略盟友，美国将继续支持菲律宾政府进一步强化反恐行动。根据持续追踪东南亚新闻的时文消息透露，菲律宾南部明达纳俄岛自今年5月下旬发生叛乱以来，政府军部队多次进行围剿，但迄今仍未完全收复被占领的马拉维市。目前双方激战造成死亡人数超过700人，包括近200名士兵与平民。据信，当地原有的极端反叛势力马乌德集团和阿布沙耶夫组织已经宣布效忠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早先马来西亚警方透露，在中东叙利亚节节败退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有意在东南亚地区设立一个分支机构，核心地点选在菲南地区的明达纳俄岛，这里将设为整个东南亚地区恐怖组织的活动中心。菲南当地长期存在的极端组织跟来自域外的恐怖势力互相联合，给杜特尔特领导的菲律宾政府带来莫大挑战。菲律宾国防部长德尔芬·洛伦扎纳周五透露，政府军队跟叛乱分子之间发生激战，如今已经逼近马拉维市，参与叛乱的残余武装势力仍然占据附近两个地区。由于之前3周内破敌的讲话未能实现，洛伦扎纳拒绝向媒体提供收复马拉维市的具体时间表。他还表示，如果评判战争持续到今年底的话，国防部将向政府提出追加国防预算。据称，为了平息恐怖叛乱，菲律宾国防部已经投入了26亿美元的预算，若要重建被夷为平地的马拉维市，还需要大约10亿美元。目前，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中国和欧盟均对菲律宾提供了援助。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别强调，美国在收集情报方面给菲律宾提供了莫大支持。由此可见，菲律宾军方与政府的对外步骤不太一致。去年6月底上台的杜特尔特个人希望跟美国盟友拉开距离，转向接近中国和俄罗斯，然而这一主张却遭到了菲律宾内部亲美势力的反对。毕竟菲律宾以往在社会、经济、外交和安全领域始终依赖美国，迫于当前日益严峻的恐怖叛乱局势，杜特尔特不久前承认他低估了南部反叛势力的能量。泰国媒体分析称，菲美联合军演侧重反恐既为形势所迫，但也不出人意外。美菲两国自1951年起签订美菲共同防御合约，两国军方多年来保持良好关系， 菲律宾在地理上更被列为美国对华战略中近海岛链的重要一环。相比之下，菲律宾总统任期六年一届，杜特尔特2016年就任总统，任期将在2022年届满。一旦政府换届，菲律宾重新调整对外政策的可能性极大。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伦敦地铁爆炸案调查有进展，第二名嫌疑犯昨夜落网。没有特朗普的世界气候协议继续前进，加拿大气候会议取得重要进展。遭土耳其关押的51天的法国记者被释放后顺利抵达巴黎。法国海外行政区圣马丁遭受飓风艾玛袭击后至今满目疮痍。加州议会众议院通过法案，加州将成为全美首个非法移民庇护州。澳门今天举行立法选举，例子当头。纽约台湾入联游行，蔡明宪称传达台湾拒绝被中国统决决心。中国突然收紧乌出口，西方国家等工业命脉被掐得死死。乌克兰法院冻结中资在该国飞机引擎产商的股权。流亡德国的中国诗人廖一武透露，曾与刘霞通过电话，称刘晓波的妻子必须离开中国。中国推出的治理空气污染新办法，对各地提出对症下药的措施。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明镜书刊专题节目，由索菲编辑播报，题目是习近平筹备十九大遭遇到的阻力。
各位听友好，中共十九大召开在即，此次会议对于习近平来说至关重要。其自上任以来一直加紧进行的集权统治，是否可以得到合法化认可，就在此一役。但目前情况并不乐观，将习近平思想写进党章一事在党内未能达成共识，十四大以来形成的权力分配规则也难以打破。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外参杂志主编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外参第89期内容，习近平与常委元老打包谈判，王岐山或成为牺牲品。贺主编您好。
您好。
贺主编，十九大对于习近平来说为什么至关重要呢？
第89期外参独家整理刊发了明镜电视采访中共十三大报告政治改革部分执笔人之一，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历史系教授吴国光的文章，详细介绍了他对于十九大前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与勾兑的分析。吴国光教授指出，中共从十四大到十八大逐步建立起内部权力分配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内部高层矛盾问题，而十九大则是一个转折点。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不断加速集权，及十九大为自己的集权提供一个合法化认可，这是习目前最想完成的。
一直以来，习近平思想将被写入党章的传闻甚嚣尘上，这件事情在十九大上被确定下来的可能性大吗？
据吴国光教授判断，关于将习近平思想写进党章，在2017年8月份的中共高层内部讨价还价中遇到了挫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中共党内对习近平思想写进党章已经达成了共识，那么从8月底到9月初开始，宣传部门就会大力宣传习近平思想。但是我们迄今为止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动作，因此很可能在十九大上，习近平思想不能以习近平思想这五个字的方式写入中共的党章。
外界一直有传闻说习近平会将目前的总书记制改为主席制，请问这个传闻在十九大上实现的可能性大吗？
吴国光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习近平在十九大上推出主席制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习若想变总书记制为主席制，最大的原因应该是其不满10年任期，想继续留在权力的巅峰。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习近平在十年任期结束时的中共二十大时退出主席制的可能性最大，先做十年总书记，再做十年主席，听上去也比较名正言顺。
除了变总书记制为主席制以外，外界还一直盛传习近平有可能会取消常委制。
这个传闻的可信性较小，吴国光教授认为，习近平若想减小其变革的阻力，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最明智的做法不是取消常委制，而是保留常委制，但是削减常委们的权力。因此，即使习近平将自己的头衔由总书记变成主席，他应该也会保留常委制。而且就目前情况来看，政治局常委和党内的元老还保有很大的影响力。吴国光教授认为，习近平正在就十九大的一些事宜与这些人进行打包谈判，也就是将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把思想写进党章和接班人等问题，与这些人进行一揽谈判。但谈判应该进行的并不顺利。
为什么吴国光教授推断谈判进行的不顺利呢？
吴国光教授认为，习近平的最大敌来自中共内部形成的权力分配游戏规则，又被称为精英分赃制。这个分赃体制的受益者们当然要极力阻止习近平改变现状。另外还有一个阻力，就是在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除了官员外，一些商人乃至普通老百姓都获得了益处，因此对于习近平要改变现状都有抵触情绪。概括地说，习近平面对的是一个成规与变数之间的斗争。
关于王岐山是否留任一事，一直是十九大的一个热门看点。请问本期外参杂志对这件事儿做出何种预测呢？
吴国光教授认为，由于郭文贵今年以来对于王岐山的爆料，因此与习近平利益不同的中共内部派系很可能抓住王岐山的去留来对习近平进行攻击。而习近平为了在打包谈判中赢得最大利益，或将王岐山牺牲掉，让他按照七上八下的规矩退休。
若王岐山退休，那么谁最有可能接替王岐山执掌中纪委呢？
若王岐山退休，习近平一定会选择一个亲信来执掌中纪委。实际上，就在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期间，习近平也不断把自己信得过、和王岐山没有关联的人派到中纪委。吴国光教授认为，接替王岐山位置的最大可能人选是栗战书。
按照中共的内部规则，十九大上的权力分配到现在为止应该已经基本定局，就等着党代会的橡皮图章了。
事情也不尽然，吴国光教授认为，由于习近平反腐触及到很多官员的利益，因此不敢保证这些官员在党代会上不会临阵反水。就像之前孙政才在某个会议上投了反对习近平的票。另外，郭文贵也是影响十九大政治格局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不知道他在十九大之前还会有什么猛料爆出，因此中共十九大上会出现什么变数，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下结论。
好的，那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贺主编。
也谢谢您。
再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是法国思想长廊专题节目时间，由索菲采访赵月胜先生，跟大家介绍召唤思想自由与宽容的巨人伏尔泰的精神遗产。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启蒙的时代常被称作伏尔泰时代，这不仅因为他的思想领域最广阔，运用的写作方式最多样，表达的启蒙理念最明细，也因为他的听众最多样，影响的范围更广泛，直到今天他所宣扬和坚持的价值理想仍然熠熠长新。 现在我们就请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先生介绍召唤思想自由与宽容的巨人伏尔泰的最后一期，伏尔泰的精神遗产。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史学家一般会把启蒙时代称作伏尔泰时代。我们知道当时启蒙哲人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为何独以伏尔泰命名呢？
问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听友们总结一下伏尔泰的精神遗产。确实，启蒙哲人是一个很大的群体，甚至超出法国的疆界，在欧洲比如英国、德国等等国家呢，都有启蒙哲人的声音，但是史家们确实都称这个时代为伏尔泰时代。像威尔杜兰那套巨大的世界史第九卷谈18世纪，却叫伏尔泰的时代。这当然有史家运用史料时呢对时间的考虑。像伏尔泰，他生于1694年。正是17、18世纪相交的当口，他死于1778年，已进入了18世纪的末叶，但是这个时间上的考量是跟他一生的业绩分不开的。我们说伏尔泰思考的领域最广阔，这是和其他启蒙哲人相比较。你比如说孟德斯鸠，他的主要注意力呢是放在政治哲学上，狄德罗呢则主要关注百科全书的编辑和条目的写作，他本人的兴趣也偏向文艺学和美学。卢梭则更注重社会理论和教育问题。达兰贝尔、拉美特利、埃尔维修、霍尔巴赫则偏重于纯哲学。而伏尔泰除了哲学、社会理论、政治问题之外，他在戏剧、小说、诗歌上也是成果极为丰富。他的许多思考呢都是借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之口说出来，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比如在宋诗《亨利亚德》中，他借歌颂亨利四世来宣扬他的宗教宽容理想。在小说《老实人》中，他借老实人一生的种种遭遇来讥讽莱布尼斯的天定和谐论。
他的思想似乎可以用各种写作题材来表达。
在文学上，诗歌、戏剧、小说他是运用自如。法国研究伏尔泰的大权威，伏尔泰全集的编定者勒内·波默甚至说，伏尔泰把自己当成戏剧中的人物，以社会为大舞台。波默说，他总是在自己写的悲剧中给自己留一个角色，反复地乔装打扮，然而最终又总是暴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而且我们别忘了，他在路易大帝中学的时候呢，就自诩要成为拉辛的继承人。但是他也会运用推理严密的哲学论文来表达他的思想，比如他写作的哲学词典，那放在专业哲学著作中也毫不逊色，只是从里面呢能看出他惯用的反讽手法。而在论宽容中，他又使用激烈的政论文抨击宗教偏狭，字字千钧。他还有自己永远割舍不下的一块，那就是历史著作。说实话，现在人们读的最多、引用最多的著作不是他的小说、戏剧、哲学论文，而是他的历史著作。他写的《查理十二》《路易十五简史》《法国高等法院史》《风俗论》《路易十四时代》这些著作，史料丰富，见解卓越。要想了解法国历史，那绝对是必读书。但是他的历史著作并不仅仅因为史料丰富、叙事生动而受人喜爱，更因为他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呢，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他打破历史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惯例，从整个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历史。法国文学史的大权威朗松指出， 伏尔泰遵循一种哲学思想，认为把历史局限于西方文化及其希腊、犹太的起源，那就是阉割历史。在遥远的史前浓雾中，人们还记不见罗马人、希腊人、犹太人甚至埃及人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加勒底人、中国人、印度人了。伏尔泰的风俗论就对东方民族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断定东方文明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与西方文明一样有存在的价值。这种逐文明平等的观点在当时是相当超前的。
记得我们在谈孟德斯鸠时也谈到过他对中国、对东方的文化的评价。
在启蒙时代，那个时候由于耶稣会的传教士呢已经从东方带回许多见闻和资料，所以当时对东方的关注是很普遍的，但是对东方文明的价值大多数评价不高。孟德斯鸠是把中国当作专制主义的典型看待，唯有伏尔泰他持相反的态度，而且呢也是持一种相对开放的观点。他对中国的礼仪文化是相当的赞赏，对东方文明呢也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其实呢，我想这是和他的宽容心态是一致的。他也认为西方文化有优越之处，但是呢，他并不因此就去否定东方文化的价值，而是能寻找到东方文化自身的优点，肯定它的价值。那么朗松就认为，世界主义的思想在路易十四时代中呢，还处在不显著的地位，等到了风俗论中，就升到了首要地位。没有什么上帝的选民，没有什么高人一等的种族，每个社会都轮番对人类发展做出贡献。在启蒙哲人中呢，伏尔泰的思考更开放、更自由。那么由于伏尔泰他笔下多产，题材广泛，文字清新朴素又幽默诙谐，所以他的受众面是相当宽的。上至君王，我们前面曾经讲过，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就常常去读伏尔泰的著作，一有心得就给伏尔泰写信。他的小说《老实人》《天真汉》那更是风靡一时。这些小说呢，以某个外国为背景，实际上都是针砭法国时弊，抨击他身边每日所见的愚蠢。他最不能容忍的人的恶劣的品性就是自以为是、不容一见、不通人性、愚蠢却自以为高明、残忍却是自以为勇敢，所以他下笔尖刻，对这些恶劣的品性毫不留情。
这样看来，伏尔泰在启蒙哲人中是包容性最广泛的，所以能影响到各个阶层。
我同意你的判断。朗松就说过，他说孟德斯鸠、卢梭、布丰、狄德罗都是伟大的天才，但是伏尔泰这个人却有最广泛的代表性。18世纪法国的真髓最充分地凝聚在他身上，臻于最完美的地步。他把法国社会的善与恶、优点与缺点、宽阔与局限、前进与落后都汇集在一起。他以他无数的作品培养了当时所说的爱国精神或共和精神。这种精神要求每一个公民、每一个老百姓去关心一切公益事物，关心共同富裕的一切手段，要求即使在绝对军权之下，也要通过对弊端的不断批判，对改进之道的不倦探索，而积极参与国家事务。我想朗松的这段话很好地总结了伏尔泰的精神遗产，也就是说， 伏尔泰希望用他的著作唤醒每一个人成为具有自由思想和理性的个体。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38期，介绍了召唤思想自由与宽容的巨人伏尔泰的最后一期，伏尔泰的精神遗产。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法语教学课节目《巴黎使命》第一课《巴黎乌巴黎》。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欢迎您到巴黎，谁是您的主角？
你好，我是艾娃，你要和我一起玩吗？
你好，我的名字是丹尼尔。
你好，我是安娜。
你好，我叫马丁。
你好，我的名字是苏珊娜。
您选择了爱娃。巴黎使命，共和国将遭遇大灾难，您是唯一可以阻止灾难的人，请保守秘密，揭开谜底，和不适当的人讲话，您就没命了。第一步，找到信使。您想玩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你好，我准备好了。
Pardon, vous auriez du jus d'orange? Salut, ça va?
J'arrive.
Je voudrais un thé, s'il vous plaît.
咖啡馆与火车站，艾娃，到露天座位上要一杯咖啡，注意盯着信使的到来。
好。服务员，请您，但怎样才能在这儿要到一杯咖啡呢
？Monsieur, bonjour, un café s'il vous plaît.
好，Monsieur,
un pastis et une bière s'il vous plaît.
Monsieur,
et pour Madame?
Bonjour, un café s'il vous plaît.
Oui, Madame.
Vous êtes Eva?
什么？pardon?
Vous êtes Eva? Je suis le messager.
Je...我听不懂。
Venez, Eva, venez.
Et voilà le café, 2 euros, s'il vous plaît.
谢谢，merci.
Eva, venez.
他知道我的名字。
Je suis le messager. Être 是动词，是。
我是信使。
他是我们的人，快去，现在就去。
Je suis le messager. 当然了。我就去。咖啡多少钱？啊，糟了，他已经进了车站。等等，请等我一下。啊，信使。
C'est quoi? Une explosion? Maman.
艾娃，快追上他，否则就晚了。
好。
Monsieur, ça va?
Viens, au secours!
Sécher! Laissez-moi passer, pardon, laissez-moi passer.
Vous êtes médecin?
T'as un air!
Je suis pompier, madame. Ça va?
Monsieur, je suis Eva.
La gare. Le code. Voilà.Le code.
一个密码。Allez à rangée 2.
Rangée 2. Écoutez. 1, 8, 5, 2.
什么？pardon.
Madame, s'il vous plaît.
不，不要带他走，请等一下。
艾娃，我们没有时间了，来看看这个密码啊。
我不懂，密码和火车站有关，可能是一个地方。纸上写着 A, Allez, 第二 Hongji, 信使说过 Henri II。
Henri II 还有数字
1, 8, 5, 2,
1852。
祝贺您，您赢了500分。
好，但这是什么意思？你想让我去哪儿？
现在不行，警察在追踪你，快离开这儿，快快走。
好的。
第一场游戏结束，您赢了500分，找到了一个信使。
Vous êtes Eva? Je suis le messager.
您有一个密码。
Écoutez, 1, 8, 5, 2。
但是密码有什么用呢？您想玩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使用应用程式 Pure 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直播法广19点到20点直播节目。亚洲七号卫星 AsiaSat 7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00331-8422-8632。
各位听众，下面最后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伦敦地铁爆炸案调查有进展，第二名嫌疑犯昨夜落网。没有特朗普的世界气候协议继续前进，加拿大气候会议取得重要进展。土耳其关押51天的法国记者被释放后顺利抵达巴黎。法国海外行政区圣马丁遭受飓风艾玛袭击后，灾区至今满目疮痍。加州议会众议院通过法案，加州将成为全美首个非法移民庇护州。澳门今天举行立法选举，例子当头。纽约台湾入联游行，蔡明宪称传达台湾拒绝被中国统决的决心。中国突然收紧乌出口，希望方国防等工业命脉被掐得死死。乌克兰法院冻结中资在该国飞机引擎产商的股权。流亡德国的中国诗人廖一武透露曾与刘霞通电话，称刘晓波的妻子必须离开中国。中国推出治理空气污染的新办法，对各地提出对症下药的措施。各位听众，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节目由小山和罗拉为您共同主持播报，感谢余力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播音节目即将结束，也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法国的广播。下面是法兰西歌曲欣赏节目时间，请听 Gilles 演唱的 Anna Dandan que du Revienne。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这里也要祝各位听众晚安，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En attendant que tu reviennes, du lit j'ai changé les draps, mis tes affaires à la scène, et des choses qui n'attendent pas, qui n'attendent pas. Petit homme au petit songePlus une larme ne coulera. Je me lave de tes mensonges, je dialyse mon sang de toi en attendant que tu reviennes. Que dit ma peau, que disent mes veines, que je ne veux plus de ta sueur fine. Tu m'as faite chauve-reine, tu m'as rendu buisson d'épines.Je ne veux plus que tu me tiennes, je ne veux plus que tu me prennes, plus respirer ton haleine, je ne veux plus être ta chienne, je ne veux plus que tu m'entraînes.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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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Je mets du riz, mets la messile, du rouge vif sur ma bouchemais je ne serai plus ta facile, je ne veux plus que tu me touches, que tu me touches. En attendant que tu reviennes, un autre s'occupe de moi.
Le matin dans son lit je traîne sa main, je mange et je bois en attendant que tu reviennes. Que dit ma peau, que disent mes veines, que je ne vois plus de ta salive. J'en ai bu tout le kérosène, ça m'a rendu à la dérive. Oh, mais je ne veux plus que tu reviennes, je ne veux plus que tu me tiennes, je ne veux plus que tu me prennes, plus respirer ton haleine, je ne veux plus être ta chienne, je ne veux plus que tu m'entraînes. Oh,